那个，不需要换鞋吗？啊，好，好的。那我就进来了，打扰了。嗯？啊，不用了，不用开空调了。虽然是有一点冷，但还不至于开空调。那个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能帮我倒一杯水吗？或者你告诉我热水在哪，我自己来。谢谢，暖暖的，刚好可以暖手。抱歉啊，虽然嘴上说着不会，但是之前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一定也会觉得很头疼吧。不过真的很谢谢你，房租水电什么的等我赚到钱以后一定会给的。两个请求，好，您请说。不要用敬语说您，不要总是道歉。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？这样，明明这样会最大限度的博得对方的好感吧，不是吗？这样会拉低自己，把错误往自己身上揽。那为什么就不能解决问题呢？这样让别人觉得好欺负，所以事情也不会解决，我只会活得更没有人样吗？这样啊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我为什么想不开呢？因为很无聊的事情。因为我长得丑。好啦，我知道你会说，我现在挺好看的呀，不能说长得惊世骇俗，好歹算是清秀吧。嗯，可仅仅是会这样，我已经付出很多努力了，要很努力很努力才能到现在这个样子。可是再怎么努力也抹不掉曾经遭受的那些东西。 不知道别人的小时候是怎么样的。反正，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我听过最多的词就是丑。小时候奶奶会带我，带出去的时候，总是会被问，这是不是亲孙女啊？怎么这么丑啊？又黑，长得又奇怪。你看我的牙齿，整齐吗？这是矫正过的。以前，龅牙、虎牙，很难看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仅仅是因为长得丑，就能受到这么多的恶意。不是说童言无忌吗？但因为说的是真话，所以才格外伤人啊。从我进入这个社会环境开始，被邻居说丑，去幼儿园被幼儿园的小朋友说丑，因为我长得丑，仅仅是因为我长得丑，不愿意跟我做朋友。到了小学也一样，我的发小，他很喜欢在没有第三个人的时候和我一起玩。他说他觉得我性格很好，觉得我很幽默。我一度把他当成我最好的朋友，直到我们去了同一个学前班，我发现他竟然装作不认识我。他很羞于在同班同学面前承认有我这么个长得丑的朋友。到了小学，我甚至还因为单单只是因为长相，被班里的一个男生追着骂脏话，骂的全是跟丑有关的词汇。高年级的五六年级的学生也会来围观我，仅仅是因为我长得丑。到现在，我记得最深的是，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我看见一群班里的同学在玩跳绳，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说可以一起玩吗？其中一个男孩子拒绝了我，他说不行哦，因为你长得丑，所以不想跟你一起玩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个男同学后来也是我的高中同学。但是高中的我已经矫正过了牙齿，非常非常非常用力的打整自己，所以呢，到那时候已经勉强算还能看了。我在问他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说他已经忘了，但是我没办法忘掉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反思过自己，我想教科书上讲过， 人不仅有外在美，还有内在美。虽然我长得丑，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，这个是父母给的长相，这是天生的。我呢，可以尽可能的把自己往好的方向打整，但是硬件条件就在这儿了。我可以用我的人格魅力征服大家呀，对不对？但没有，我发现你如果没有一个还算过得去的外貌，大家甚至连了解你内在的欲望、耐心都没有啊。然后我反思来反思去，我就开始恨自己了，恨自己为什么要这么丑啊，恨自己怎么这个样子呢。我开始不仅仅怨恨自己，也怨恨周围的所有人。我的性格也开始变得扭曲起来，充满抱怨，充满恨。我想，我就算死了的话，我一定也会因为怨气过重，没有办法投胎的。我会变成厉鬼的，就是有这么恨，你能理解吗？仅仅是因为长得丑，我真的太恨了。有一句话，丑人多作怪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长得丑的人，他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难以受到公平的对待，在长期的歧视不公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不扭曲，怎么可能不恨啊。所以我真的好羡慕那种从小长得很好看、拥有很好的外貌条件的小孩子呀，他们从小就是在夸奖中，在大家精心的呵护下长大的，他们从小就是被温柔的对待的，所以他们才能那样温柔，才能释放善意。即使后来我努力的去矫正我的牙齿，去改变我的外貌，尽可能的让自己看起来更能被大家接受一些，哪怕我上高中之后已经可以开始交到正常的朋友了，但是当班里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跟我做朋友，对我释放善意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竟然嫉妒了，我竟然恨她了。她没有对我做任何不好的事情，仅仅是因为我看见她那张好看的脸，听她跟我讲述他从小被人温柔对待的事情，我真的发现，我是第一次发现我整个人扭曲了。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，所以我逃开了。我知道我这样 已经扭曲、已经被怨恨填满的人，不配有那样的朋友。很可笑吧？就算现在外貌变成这个样子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我的心已经肮脏透了，已经在那么多的辱骂、否定、歧视中，已经彻底的腐烂掉了。后来，我变得越来越病态了，没有办法和人正常的交流，我不敢看人的眼睛，我自卑，但我也恨对我释放善意的人，我总想他们能那么善良，是因为他们长得好看，尽管我知道，不，这个社会不是长得好看你就能混得好的，你需要知识，你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。可是在午夜梦回的时候，我多么想希望马上把我这张脸撕掉，变成一个绝世大美女，变成一个好看的人，我就知道我骗不了自己了。更讽刺的是，前段时间不知道网上怎么开始推外貌焦虑，我曾经点进去看，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说，大家不要再外貌焦虑了，因为像我们这种在社会上被认为长得好看的女孩子是有很多困扰的，那些男孩子接近你，他们不是因为喜欢你或者是看到你的品质和内涵，他们仅仅是因为觉得你长得好看就靠近你，他们会玩弄你、羞辱你，你遇到渣男的概率很高，还会经常被骚扰、被猥亵。你知道我看到这个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吗？我甚至想，天哪，我连被男孩子包围、求他们骚扰的权利的体验都没有，就因为我长这个样子。我真的觉得太可笑了。所以我发现我已经完全不正常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感觉我自己疯了，就因为这张脸，就因为这张脸，所以就想死了吧，下辈子争取长得好看一点好了，是不是很可笑？我知道你不会理解的，没有人能理解，因为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，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疯了。但是没死成啊，你看被你救下来了，被你救下来了呀。不过你放心，经过你和警察叔叔的开导之后，我已经意识到生命的珍贵了，我不会再想去死了。 我只是一时一时套进月恒的情绪里了。我有很多开导自己的话，一套一套的，很快就走出来了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没有把你吓着吧？我刚刚好像又发疯了。其实，久病成良医嘛，对于这种硬性的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来说，我想的办法是，你就努力去做就好了。你一直在努力的话，就不会那么重视结果了。对了，我身上还有一些生活费，你放心，该给你的钱，我是一分都不会少的。我会自己努力工作，赚到钱，然后给你的。不不不，钱你一定要收的。要收的，空着也是空着。这种话，我是接受不了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以前经常在电视剧里和小说里看到这种情节呢。不过，女主都是长得很好看的。今天，想不到，我也可以经历这样的情节。谢谢你。你啊，就不要再说这种话了。被你救下来，我已经很感谢了。我不会再让你背上额外的负担的。这样的话，好心人会心寒的。我不认为你做的事情是理所当然。你救我也好，收留我也好，都是因为你的善良，你知道吗？你根本就没有义务这样做，但你还是这样做了。你知道，这是多可贵的一种品质吗？嗯？如果我小的时候，能遇到像你这样的人多一些，哪怕有一个也好啊，我就不会那么难过了。所以啊，我是不会给你这样的人添麻烦的，你懂吧？所以，钱，我一定是要给你的，但是给不了那么多。剩下的钱，我会兼职来给你，然后做家务，还有做饭给你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你是要把你妹妹以前的房间收拾出来给我住吗？ 妈，今晚我就先睡沙发了，行吗？啊，你睡外边，我睡你的房间，不行，不行。本来就是我麻烦你啊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啊，你今晚要通宵啊？嗯，是要打游戏通宵吗？赶稿子，赶论文，没在上学。你辍学了吗？啊，身体原因办理休学了。这样啊，那你也太辛苦了吧？那好吧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谢谢你。嗯，你要出去买东西吗？需要我帮你跑腿吗？不用啊。那好吧，那我就收拾收拾屋子，准备一下晚饭，行吗？再见。走远了吗？那我也开始吧。这时，照片上面的就是他妹妹吗？算了，还是不看了，这太不礼貌了。擦一下吧，眼眶上都已经是灰了。啊，你回来啦！啊，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我打扫了屋子，还做了一些饭菜，你看。不过，我不知道这些饭菜合不合你的胃口。冰箱里有什么，我就用什么啦。不过你看起来，好像冰箱里也不怎么喜欢囤蔬菜的样子。肉也是冻的。不过，之后的话，让我来负责采购，就方便多啦。好啦，快坐下来吧。奇妙的感觉，你说的感觉是什么？你是指家的感觉吗？这样说来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呢。做好饭菜，收拾好屋子，然后等待着自己喜欢的人回家，再然后看着他吃下自己做的饭菜，看着他脸上露出幸福的表情。小说里都这么写的。不过嘛，小说的男女主角都长得很漂亮，很好看的。果然只有好看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体验吧。好羡慕啊。不过嘛，你长得很好看哎，方便分享一下长得好看的人从小的生活吗？我想听一下。 这样晚上的时候，做梦有素材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快吃吧，你的一会儿菜都凉了。啊，对了，锅里还有汤，我去盛一下，你先吃嘛。怎么样啊？还合你的胃口吗？如果有哪里不好的地方，一定要和我说啊。好吃就好，我之前学过一点，不过感觉做菜这方面还是你们男孩子更有天赋呢。怎么说呢，厨师都是男孩子吗？因为当然有影响啦，因为很多锅呀什么的都很重啊，然后女生的力气总的来说跟男生比还是小了一些，所以呢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，女生还是有局限的嘛。比如说像是医院里骨科的话，就更倾向于招聘男医生啊，因为要正骨啊固定骨头呀之类的都需要很大力气的。在同等情况下，女孩子的力气当然会小一些。哎，你该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跟我讲性别对立吧？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叫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啊？再说了，女权讲的男女平等，那是平权啊，那是平权啊。又不是说在任何方面上，女孩子和男孩子都一定要一模一样，那怎么可能？人和人还有个体差异呢。那只能说，女生和男生擅长的方向不一样，那就各取所长嘛。这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我懒得跟你扯。虽然我这个人在对于外貌上比较执着，但是又不是很偏激的一个人。吃完了吧？你边跟我辩论边吃东西会胀气的，一会儿打嗝可不能怪我啊。你才是话痨，你才是话痨呢。你长得好看，你有理哦。别跟我说你长得什么一般，那也是五官端正。你知道吗？我以前整张脸都是畸形的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吃完了，你就去洗漱一下吧。我去洗碗了。没事。你去吧，你一会儿不是还要去写稿子的吗？去吧，去吧。已经差不多啦。屋子很干净。其实我都没怎么收拾啊。你的房子本来就很干净的。那你也洗漱好了，房间也收拾干净了，要不就收拾收拾准备睡觉吧。那我先去睡了啊。 你也不要熬得太晚哦。晚安。几点了？3点了，你还没写完吗？刚写完？好吧，你要不要回房间睡觉啊？我起来上个厕所。已经不困了，要不现在你回房间睡。神经紧绷的睡不着，你等等啊。我刚才收拾房间的时候找到一个东西，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。就是这个。不好意思啊。在床头柜上发现的。这个盒子里面装了很多特矮多的道具呢。要不我们试试。当然是掏耳朵啊，不行吗？没事儿，写了这么久的东西了，我来给你放松放松，这样更容易睡着啊。好啦，可以躺在我的腿上来。哎呀，我都不介意，你介意什么？来吧。不用那么小心翼翼的，跟做贼一样。那先从做爱开始喽。不是很脏哎，你平时也会自己清理吗？果然是质量，但是自己清理的话，也不能清理得很干净。不过，以后就都让我来帮你吧，这样就没问题啦。这样吹吹也很舒服的吧？我这是无师自通，厉害吧？之前在门外一定冻坏了吧？谢谢你啊， 故意出门，在门外待了半个多小时。你还跟我装傻呢？你进门的时候，手里提的袋子，是楼下那家超市的袋子吧？我知道的，去楼下那家超市，一个来回，应该也用不了半个小时吧。承认了吧？而且，我也听到了你在门口来回踱步的声音了。你故意在门口待了半个多小时，就是为了让我一个人放开一些，熟悉熟悉环境，对吗？而且你买的东西是床单、被罩之类的吧？你真的很细心啊。真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温柔和温暖了。嫉妒你呢，我就算我是厉鬼，在你救下我的那一刻，我感觉我的怨气已经消散了。大师，我被你超度了，还不行吗？我突然就不恨了，所以你是不是有什么神奇的魔力呀？负了我的精力，再一次向你抱怨了。可是，真的就只剩下一点淡淡的委屈和难过了。我已经不恨了。不仅拯救了我的性命，连同我的心也一起拯救了。所以， 我想试着开始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不再总是去抱怨，不再总是沉溺在过去了。没有什么不公平的，拿自己和外界的因素比，总是会失去自我的，不是吗？跟先天条件比自己好的人比，自己就显得很悲惨；跟先天条件比自己更差的人比，自己又显得幸运了。可这两者都是不公平的。我就是我，我既然来了，我就是有我自己的命题要去做的。我不该这样怨天尤人的，还没开始努力呢，就说这样的丧气话，真的很不好，而且。我不是没有在努力啊，以前我是面部畸形，在我做了矫正之后，其实已经开始好起来了，只是我还沉溺在过去的伤痛之中而已。是我自己太执着了，是我自己没有走出来。以前上政治课的时候讲，事物总是螺旋上升的趋势发展的，总是曲折前进的发展的，所以只要努力总比不努力好，反正总会好起来的。好不容易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事情好起来了一些，我却拿自己跟张柏芝、跟刘亦菲去比，跟这种先天上绝对秒杀我的人去比，这不是疯了吗？这不是，哎，听到了吗？有飞机飞过。啊，以前我还想当空姐呢，但还是因为自卑，觉得自己长得丑。其实是我自己没有放过自己。刚刚不是你拉我那一把，我真的已经跳下去了，所以在被你拉回来的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想明白很多事情。这个只是其中一条。但是我很庆幸，我已经想明白了。 以后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不是向你保证，我是向我自己保证，我会好好的爱护我的生命，好好的努力，不再停留在痛苦中。花如，你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在那栋高楼的楼顶呢？那里地方本来就偏，再加上是顶楼天台，人就更少了。一般不会有人去那里吧？我当然是因为那里的楼高，所以就去那里了。你不会也是吧？你也想死？找灵感？你们这些麻子的人可真奇怪，去那么高的地方找灵感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们也是去跳楼的呢。就闭上眼睛睡吧。我就不投了，等你睡醒了之后再说吧。我不吵你了，晚安，好梦。